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要来继续传讲旧约中的福音。我们在程序单上已经提醒了好几个礼拜，就是在这一个阶段，至少在下面的两个月，至少两个月到三个月，我的负担是继续从旧约中的历史书里面来看神的福音。我们已经从摩西五经也讲过，我们也讲过了撒母耳记上下，当然都是很快的，只是点一点，因为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讲。不过我觉得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用两年的时间，至少神给我个人的负担是在主日的讲台上面，我照着这个进度一点一点的来讲，给弟兄姊妹们打个基础。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不会那么的陌生。但愿今年完了以后，明年我知道我们弟兄们也有一些很宝贝的建议，我们要重新的从新约仍然是回到旧约，我们希望每一年给弟兄姊妹一起在某一个段落的圣经里面，我们来衷心的来传讲神的话。所以今天我要开始讲列王记上下跟历代至上下中间几段重要的信息。当然讲到列王记这个名称，我们一听都是讲到许多王，所以顾名思义，他就是要讲到以色列的许多的王，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的历史。本来在原来的圣经里头没有分上下，它就叫做列王记这么 一大卷书。那么在列王记的后面有另外一大卷叫做历代志，这两卷书摆在一起，其实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老是讲好像都在重复讲同样的事情，其实不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我列了一个表给弟兄姊妹们稍微有一点观念，我们把那个列王记上的跟列王记跟历代志的那个表格我打出来给弟兄姊妹们看一下。 Julia 下一个 screen，你可以看到列王记在左边的是列王记，他写作的时间跟历代志是不太一样的，不一样，先后不一样，那么作者也不一样。最主要的还不但说记载有的是南北国历史，记载南国历史，最主要的是在列王记它就是很单纯的叙述历史的事件，可是在历代志他却在这些事件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些说明，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王会成功，为什么这个王会失败，为什么百姓会受苦，神的心意到底在什么上面。所以很重要的列王记跟历代志最大的不同，乃是一个是叙述历史，一个是解释历史。那么列王记又多加了一点，他就是有多记录了两位先知的职事，历代志就没略过去。而这两位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先知的事工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耶稣他自己在新约的时候也很多次的来引用以利亚，尤其以利亚的服事。所以我想这一次我用几次的时间来讲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我目前的感动是我把这个大卫、所罗门等等还有其他的几个君王或者一些的事件我就暂时没办法讲我就或许请别的神的仆人来加强这一方面，而我想要补上，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讲一些 比较平常不被注意，圣经里面可是确实非常重要的几个事件。所以神若许可的话，我在八月份我仍然有三次的一个连续的信息，就像我前几个月我连着三次讲摩西跟灵磐石跟磐石的经历。那么神如果恩待我们，我愿意在八月有三次连着的信息讲以利亚跟以利沙，神在他们身上借着他们的工作所启示出来的福音。好，这是简单的把这个做个背景。所以弟兄姊妹回去以后，你把列王记上下，我希望你配合着历代志上下能够再读，也几十章了，也你一天读两章的话都不一定能够这两个月里面读完。可是我至少请弟兄姊妹们去注意那个下次，今天讲完所罗门我就简单的告一个段落，那么下一次有三次我要讲以利亚跟以利沙。所以你读列王记上你碰到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地方不多，可是你就注意把它多读几次，这样下一次下个月我们在讲信息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领受。那么在列王记它的开始，它是讲到大卫王朝的结束。大卫他这一生他是做王差不多有40年，差不多有40年。那么他从年轻的时候被受膏，他在做牧羊人的孩子的时候，他就神就膏他要做王。可是他在等待到他真正登基做王又等待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也有个20年20多年。他非常的在神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对付，十字架的对付。然后等他登上了王了以后，神借着他平定了所有的列国。所以到了大卫王朝到他快要临终的时候，大卫的王朝以色列整个收复起来到了最鼎盛的时代。尤其到了当他把这个棒子交给所罗门，所罗门接下这个棒子以后，我们都知道圣殿是在所罗门时代所盖起来的。当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他能够盖圣殿，当他那个时候他的文字武功达到了极盛，连许多偏远地区的那些国王部落都跑来向他敬拜朝圣。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大卫要传王位给的一个接班人。但是我们也特别要注意一点，所罗门他的身世，他是大卫犯罪以后，他犯罪以后所生的一个孩子。他犯什么罪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忠实的记载下来，虽然大卫说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合神心意并不是说他每一件事都做对，他的合神心意乃是他尊神为大，他也有软弱，他也有跌倒，他也犯罪，可是他敢勇于悔改，甚至勇于向他的百姓，他做了51篇交给领长交给司班长，在圣殿在各地公开的朗诵讲，说明了把他的那个罪恶都摆在百姓的面前。所以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乃是因为他知道怎么样遵行父神的旨意。那么所罗门是他犯罪悔改以后他所生的一个儿子，所以神看重大卫的心，他就给这个儿子，神亲自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做耶底迪亚，也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神所喜爱的意思。那么这个喜爱并不是所罗门自己本身有什么好，乃是因为大卫那个时候可能经过了很长期的彻底的悔改，所以神顾念他的这个心思。神就说你在悔改以后你结出来的果子是我所喜悦的，因此 所罗门神就应允大卫，你流了许多人的血，你现在已经平定了天下，我要赐给你的国度，借着这个所罗门王给你国度有一段安定太平的时间，因此我要使用他，让他来建造我的圣殿。可是所罗门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所罗门在早期的时候，他是有一件事情非常讨神的喜悦，那就是他刚刚即位，他第一件事要交代的就是为着神的殿要建造的时候，他心里惶恐，所以神他就献很多的祭物，神怜悯他，在梦中向他显现，就告诉问所罗门说，你现在要做王，你也诚心实意的献祭给我，那么你要求什么，我可以答应你。结果所罗门，我们都很知，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所罗门他向神不是求财富，不是求武功，他要求的是神，求主你给我智慧，我知道怎么样治理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重新建立你的见证，我们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从我们的祖宗带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到了迦南地，我们已经失败了很多的年，因此求你给我智慧，我怎么样在你的百姓之中把你的见证兴起来。所以神非常的喜悦他这样的祷告。所罗门在世的前半段的时间，神听他的祷告，使他能够用神的智慧治理国家。很可惜，所罗门他建国了以后，渐渐的他就走偏了，他走偏了，他开始在政治上面的缘故他去妥协，他又在一些为了百姓，为了巩固他的国位，他在婚姻上面也去接受了许多外邦的女子，甚至在他的信仰上面，他也随从他的嫔妃去允许有许多偶像的敬拜。所以所罗门到了后面，因着他的失败，他偏离神的话，造成了他国度的分裂。一个辛辛苦苦恢复过来的见证，建了那么荣美的圣殿，可是到最后因着所罗门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使得国度分裂了。这一分裂很快就在所罗门的儿子的那 一死了以后不久，他在他儿子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分裂以后，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叫北国，一个叫南国。北国有差不多有十个支派在北方，在撒玛利亚，那么南国只剩下差不多两个支派是偏处于南部，在迦南地的南方。所以分成了南北两国以后，我们看整个列王记历代志的记载，北国有19个王，一个王传一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王，没有一个是好王。南国呢也是有19个王，可是19个里面只有8个还算是好王。换句话说，整个国度分裂了以后，以色列的光景是每况愈下，所以后来就埋下了整个以色列，北国先被毁掉，后来南国接着也被毁，然后就开始了犹太人在历史上亡国的几次亡国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先做一个这样的简单的一个总体的说明，我们再去读那个 这一卷书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更清楚了解。今天我要讲的，从两方面来讲，就是对着所罗门的嘱咐，还有对着所罗门的忠告，这两方面我们来看属灵的教训。首先我们谈对着所罗门王的嘱咐，就是我吩咐你，这个经文我所引用的是大卫他要死以前他对着所罗门所说的话，也就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临终的一个训勉，一个劝诫。其实我们讲父亲跟儿子这一对父子还有一个特别的，他们不但只是普通的父亲跟儿子，他们还是君王跟王子，就是国家领导人的要接班人的这种立场。所以我但愿我们今天来看这两段嘱咐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要来体会，都要来学习，因为迟早有一天你我也要死，迟早有一天我们也要离开我们所侍奉的岗位。就算你是开公司的，迟早有一天你的事业也要交棒下去。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对着我们的接班人，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劝勉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要及早做准备。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到大卫对所罗门的吩咐的时候，又再一次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后代，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教养他，在他的心里面要种下一些品格，遵行神话语的这些品格。我记得有一个前几个礼拜晚上，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分享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最近读的这个书，那么他就提到了他劝诫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还很小，上小学，他就要他儿子背一段话。这段话的详细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啊，我那天应该把它写下来。基本上他就是告诉孩子说，你要勇于改变，当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你不要怕艰难，你就要改变。对于有一些你不可以改变的事情，你就要勇敢的接受。所以哪怕这么简单的事，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让孩子能够注意到他的品格里面需要有的一种方向。当然这些座右铭箴言有非常的多，我们很多的话都是非常好的话，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对着我们的接班人，对着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及早要有那样培养他们站起来的心思。那么大卫对所罗门说什么样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小段，列王记上第二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吩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话，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感动大卫，他快死的时候他对所罗门的交代。当然我们读圣经，你回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四节的后面，所罗门就具体的领受了大卫讲说有哪些人你要感恩，有哪些人你要除去，为着国家有很多人，这些人以前他们犯的一些罪我当时没有报他，为着国度国家的安定，那现在我死了以后，你需要去把这些事情处理掉。那有许多事务性的安排，今天我们不谈那些，我们谈的就是他一开始大卫的死期近的时候，他 对着所罗门所讲的最重要的几个话。我们知道大卫他对所罗门所讲的这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让所罗门知道说我要死了，你要接位。可是他的接位的第一个嘱咐里面的训勉是说，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为什么大卫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大卫他活了差不多70岁，我刚刚说过他做王做了40年，当他准备传位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堆的儿子，一个做王的嘛，又娶这个又娶那个，他娶有了一些孩子。所罗门并不是他最长的孩子，在所罗门的以上还有几个很有本事的孩子。所罗门我说过他的出身，他的母亲本来是别人的妻子，是大卫犯罪把这个妻子抢过来所生的儿子。所以对所罗门来讲，他在他们几个兄弟里面甚至在宫廷里面，他是不被看好可以做接班人的。而且大卫在这个时候交代的时候，所罗门才不过20岁出头，还非常的年轻。所以当他大卫晚年要交班的时候，他非常的软弱。圣经上在一开始列王记上说，他晚年的时候他连睡棉被啊，睡在王宫里他都不觉得暖，他还要人家还要找一个少女来睡在他旁边让他取暖，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晚年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王宫里面没有好的棉被蚕丝被，这个不是，绝对不是没有那个能够烤火让他暖，他从里面已经软弱了，已经虚了，生命里面的那些强度没有了。他在这个极晚年的时候，他交代了他儿子，他非常讲到了一句话，你必须要刚强做大丈夫。因为他知道所罗门才20几岁，他不应该在一般人看来是接班人的，而且在他交给所罗门以前，他已经有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已经发生了过一次政变，他打算篡位，他集合了祭司元帅要政变，结果没有成功，反而是在先知拿单还有他母亲拔示巴的帮助底下，所罗门被受膏成为接班人。所以所罗门心中一定有许多的恐惧，大卫就先训勉他说，第一个是你要刚强，你必须要有刚强的性格。作为一个接班人，一起来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他难免害怕软弱。我们记得当摩西死的时候，约书亚记一开始当摩西死的时候，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你不要怕，你要往我所引导你去的地方去，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神对约书亚反复的讲了几次，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可是你注意他这里讲的刚强壮胆，马上接着一句话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是耶和华亲自对约书亚说的，你当刚强。可是刚强的什么东西呢？你怎么能够刚强呢？你要谨守神的律法，不偏左右。因此大卫在对他儿子说你必须要刚强的时候，做大丈夫的时候，他第三节说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书所上的去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一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来想什么是刚强。当然我们首先的理解是说，哎呀，很软弱，我们碰到事情害怕，我们碰到事情灰心，我们碰到事情常常的软弱。当保罗对着提摩太劝勉的时候，他知道提摩太 有很好的父母，他的母亲，他的外婆，从小就给他信心。可是他知道提摩太先天碰到很多事情是胆怯的，所以保罗就劝他，你必须要有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刚强，他离不开神的恩典跟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刚强的时候，你这些遗嘱哈吩咐，我今天讲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从里面得到一些经意，我知道我也有真的明白他的意思，我看到他的宝贵，因此我也要及早的训练我的孩子，训练我的接班人，我要告诉他们你要刚强。因为神这么每一个新的接班人接起来的时候，不管是约书亚，是提摩太，是所罗门，神都不但亲自或者把这些话记载在圣经上面，要我们的孩子，要我们的接班人刚强壮胆做大丈夫。那么什么叫做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刚强壮胆，那的意思就是说我讲话大声，我说了算，别人怎么反对我我不怕，我就表示很强硬硬派。弟兄姊妹，是有时候刚强的表现是这样外面的，可是真正刚强的力量，刚强的能力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你相不相信一个母亲她在危险的时候，你看到多少的那个灾难，在地震，在火灾，我们都说看到一些报道，那个母亲抱着她的孩子，乳养她的孩子，她宁可自己附在孩子的身上，被压死，被烧死。我们能说这样的一个女子是软弱的女子吗？不是，她里面有爱，她里面有知道什么是最宝贝的。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刚强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只是讲话大声，我们做事有才干，这个叫刚强，并不是。相反的，我也要带到一点我们家庭里面的生活来看，我们对孩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你的刚强的表示是什么呢？我叫你做功课不准看电视，哦，你弄错了或者考试考不好了，那么我就怎么样处罚你。对，你教养孩子，他一犯错他不听，你要刚强，你要谨守。因为这个刚强的标准，我在这里讲的乃是照着神的话语，是建立在神的律例典章他的诫命上的。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这样的要求，你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是在管教他，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劣根性，我神的话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如果不忍用杖责打他，我就是把他带上灭亡，我必须因着爱，我是他的父亲，我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我敢于管教我的孩子，这是刚强，这是刚强。如果你不敢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他明明做错了不对不合神心意的事，你就算了，你怕麻烦，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哪怕你长得那么高大，你在公司在外面有那么强大美好的事业，在你的员工面前你是一个最成功的人士，你是一个软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刚强壮胆做大丈夫乃是遵循神的命令，你必须熟悉神的话，按照神的原则去做。所以我们如果在这样原则来看的话，你如果敢在孩子面前认错，是不是刚强呢？还是软弱？是刚强哦。你如果做错了，一个父母他勇于认错，他甚至在他的同工面前，在他的儿女面前，他愿意跟人道歉，愿意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刚强。 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你知道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大卫，他有他这样子讲哈，他敢叫他的孩子刚强，因为大卫自己，他虽然可能大卫没有自觉，可是神 honor， 神尊重他这样的一个心智，给他这样的感动。因为大卫，我前面说过，他敢，他犯了罪以后，他敢在众百姓面前承认他犯了罪，他是一个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自己要学做刚强的人，我们对我们的接班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训练他们，我们要提醒他们什么是主的命令所做的，我们要顺从。什么是我发现是我心中的私欲，我为了我的面子，我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光照，让我敢于认错，敢于负责任，不是逃避问题。那刚强必须要带上恩慈，这一点我需要加上你补充。你单单很硬刚强，你在管教你的孩子里面，你如果没有带上恩慈，那是美中不足。弟兄姊妹，你在做一些刚强的表现的时候，你要把基督那个爱的性情要成为你里面刚强的一个动力。当然不容易，我们说一个人又要刚又要强，又要强又要温柔又要软我就知道许多的人会这样子，我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可能我在职场上这么刚强，对着员工呼来呼去，结果你一下子叫我回家又要做小白兔啊。尤其有一些的姊妹曾经跟我这样子抱怨过，说我们白天在外面忙了一天，在公司里面也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尤其我又是管人的，我要讲这么做，结果我一回家，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要求我要是一个温柔的人，他说我怎么做到，我做不来。弟兄姊妹，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如果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在小事上面提醒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哪怕一些小事上面的认错，你勇于负责，这些不断的操练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性情里面就会有这些改变。接下来讲到刚强的时候，他又说到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也就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刚强你必须是有敬畏神的品格。所以大卫对所罗门他所嘱咐里面叫他要谨守遵行这个耶和华的诫命典章，这一点话是讲到了是注重敬畏神的品格。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接班人，对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在这一方面一再的发上我们的心思。当然我在说我们自己要做榜样，我们要做榜样，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当神对所罗门提醒的时候，他就告诉所罗门说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大卫有个敬畏神的品格，所以他敢认错，他敢认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我越来越感觉这个品格的重要，还有信心的传承。第三点，他在这里讲到品格，然后他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行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子孙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你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敬畏神的品格，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愿意遵循神的话，那你的国度就可以传下去。在这些品格方面，我就想到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 我们讲到我们要在子女面前，或者我要在我的接班人面前，能够活出一个里外合一的性格。这个不是我们每我们如果不是在一些事情上有警觉有警醒，是一下子你就不小心你就显出我们那个老我里面矛盾，口中说的是一个，里面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几年我们的孩子，尤其我的老二，他也毕业了，他也开始做事。我的儿子过去的两年两个暑假他都在外面打工，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女儿做了事情呢，她因为是学艺术的，所以她有她的坚持。你知道有些艺术家，我们这些不懂艺术的人，我们就搞不懂，她为了一些理想，为了一些坚持。对不起，我没有意思，你们中间有艺术家请你们原谅我，我是讲我们家有个艺术家，我们家的艺术家他的有些看法，我这做爸爸的不懂。为什么人家好好的一份工作，可以给你买保险，可以给你身体又不是健康有问题，你就去做下去嘛，又不是要你的命，你为什么就说那个是不喜欢做，我真的做不下去，我很痛苦，哪一个工作不痛苦呢？那我跟他讲这些都好像没有用。好，那年轻人，我讲过了，你自己就要，这是你的 life， 这是你的生命，我没办法。结果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开始到了年底要报税了，年初要报税了。你知道我们这做老爸的有时候是很，孩子好像都永远长不大，你也担心他不会报，所以你就要教他，给他电脑软体，然后你告他报完了以后，他说我自己会，我跟同学会。那报完后我说让我看一看啊，因为其实潜意识里面我在想说，我女儿才赚那么点点芝麻小钱，对不对？他工作不做，不去做 full time， 他去做 part time。 你说一个钟头去做家教，一个钟头几块钱啊，又是都有些是熟人的，哎，打个折扣30块20块，免了。那你说这样子一年搞下来，那个数字其实我看起来是根本免报，对不对？可是他报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收据，这个那是哦，我的家教收入，我拿的我在咖啡店打工的收到的小费432块也写在那里。你这个东西一减下去，你这个报什么？你弄这个。那我儿子更是这样，他去车子跑来跑去，他去卖书，买了一部老爷车，然后所有的加油单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么那这都要这些弄。我看着他们报了花那么多金丝，我有时候就讲了几句话，我当然也不好，我就说那个不要报了吧，那个不要写了嘛，这个你那几百块钱一年，你总共也不过那么点钱，你写什么小会呢？结果我女儿讲了一句话，她小声的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是教我要说谎吗？简单的，他低头，他也不跟你讲。他说：“你的意思是要我为什么？”他讲还不是讲我，他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好像要叫我要说谎？”我相信不止我讲了一下，可能他的朋友要帮助他的，给他电脑软件的，或者帮他做的，也都告诉他说：“免了，这个免了，免麻烦。”所以当他那样一讲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想，我在我的孩子面前，我的生活是不是里外合一的？不管我的动机怎么样，我的动机是千有理万有理，可是这种信心的传承对我们的接班人，对我们的孩子是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在这里看到大卫对所罗门的这个嘱咐的时候，他说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诫命的时候，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品格。在我读到了一段经文，我以前很早我就很喜欢这一段祷告文，就是麦克阿瑟。我们都知道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韩战的这个一个伟大的军人，西点军校一个伟大的将军，他写了一篇，他大概很早就预备要怎么样跟他儿子讲什么话，所以有一篇文章叫做《麦克阿瑟麦帅位置祈祷文》，我把它列在这里，可以打出来。你看，他在你说：“主啊，教导我的儿子，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至此，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这是不是刚强？是不是你要刚强做大丈夫？在光明的胜利中，人保持谦逊温和，教导我的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这句话就是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就是他用他的话写出来。还没有完，他最后一段，就俩到下面一章，他说：“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易乐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及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起来，而又由此学习同情那些跌倒的人。”到这上面我们看到都是要刚强，都是要有神的性格，要有神的恩慈。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面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还有一段他说：“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过于严肃，赐给他谦虚，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所以麦帅一个这么伟大的军人，他没有掩饰他的信仰，他公开的承认他的信仰，他公开的教导他的儿子：“你要刚强，你要遵行神的话。”他求神给他儿子在严肃中，在坦率中仍然有幽默感。这个就是不是在要有恩慈，因为常常很多的事情我们用很严肃的态度去处理的时候，处理还没有说你带着一点恩典，你有一个 kindness， 你一个 humor， 你能够同情站在人的立场来做，来得有果效。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想我已经差不多我的遗嘱我已经差不多都想了一半以上了。我希望也提醒你们，从来以为你不会死的人哈，你都不想到你哪天会死的人，我诚心的劝告你，早一点想想你要怎么留一些东西什么给你的孩子。第二方面我们要来讲神对所罗门的忠告。当所罗门建造殿和王宫了以后，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九章一到十节。他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经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神悦纳了耶和华的建殿。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历史上来考察的时候去推算，所罗门已经做王24年了。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读到这个屏幕没有打完，到这下面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时候讲到说，所罗门盖圣殿跟他自己的王宫花了20年的时间。那第一节讲到说他这时候建造的殿已经结束了，他建到一切都完成了。换句话说，在列王记上一开始讲到所罗门他是做王第4年他开始建殿，所以现在20年建完了以后，他已经是40多岁壮年的一个君王，他也很成熟了，他的文治武功都非常的伟大。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到了最后第10节那里讲说，他 为着神的殿和王宫共花了20年建殿，用了7年。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38节说到他提到建圣殿共建了7年，这里就埋下了一个原因在那里，就说所罗门花了7年建他的圣殿，建圣殿，可是他又同时建王宫，等到两个一起落成的时候花了20年。也就是说所罗门花着心思在他建立王宫的事情上面花了13年，基本上是建殿的2倍的时间，并不是因为打仗耽误了，没有，他那时候是太平盛世。所以这里就有一点点给我们看到为什么所罗门后面会一路一路的衰败下去，因为他重视自己的事情，注重个人的享受，他过于神给他的神的家。神为了挽救他，神早就知道，所以这里说到神第二次向他显现，神主动的向他的显现，他说到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这是我刚刚已经说的。他的大卫效法什么？除了他大卫信心里面的敢勇于认错以外，大卫他完全愿意顺从神，因为神告大卫本来是要为耶和华建圣殿的，他为耶和华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他住到王宫里面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自己住在这香柏木的王宫里面这么舒服，可是神的约柜却一直没有一个居所，所以我起意要为神建殿，我要奉献我最好的给神。可是没有想到神告诉他说，大卫，对不起，你的心意我心领了，因为你犯了很多的罪，你杀了很多的人，你手上流了很多的血，我的圣殿必须在太平平安的根基上面来建造，因此我接受你的心意，可是我不能让你来建殿。大卫他因为遵从神的恩典，他马上跟神的祷告，他说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今天能够使我到了这个地步，而且你还要让我的儿子来建殿。大卫就顺服在神的底下，他没有因为他想要大发热心要为神做，神说你不要做，摆下来让别人做，他就痛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顺从神的话语的一个工人。我们讲到神告诉所罗门说你要效法你的大卫，你的父亲大卫，也就是说所罗门啊，我给了你的聪明智慧，我给了你的文字武功，你不要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做，你一定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像你的父亲大卫，他在恩典的心思里面为我预备所有的材料，就是我到最后我不用他，我把他摆在一边，他都怀着感恩的心顺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的侍奉常常落在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而我们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可以大发热心，我可以为神建教堂，我可以为神建教会，我愿意把神的事工做得很大，我愿意做，可是神如果不用我们的时候，他说因为我心中还有别的人，我好不好请你来做一些隐藏的侍奉，你就为我预备建殿的材料，你不要站到讲台上来侍奉。哎，神有时候对我们会这样的要求啊，我们是不是因着领会到神的恩典，我们说神啊，我感谢你，我知道你悦纳我的心，所以你要用谁你就用谁。 我不强求我自己心目中的侍奉。所以他说，你要效法你父大卫，你要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那么在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讲了一 句话，我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当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定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个是有个先期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典章。第六节你们看得清楚吗？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到第九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至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神，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以第十节就是我刚刚提到所罗门他建殿完工共花了20年。第六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了神里面心中一个很大的痛苦，他很大的一个无奈无力感，可以这样说。他爱他的百姓，可是他也知道说，我一再的在你们祖宗的身上，我让你们看到我是可信靠的，你们要遵守我的话，我必让你们亨通。我已经讲了这么多的话，可是我知道你们的心一定还会去偏向别的神。所以他就讲，如果你们舍去转去不跟从我，不在我的正道上行，那么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自己丢自己的脸，基本上就这样讲，我要丢我的脸，我要让我拣选的儿子百姓以色列人，我要让你们被掳去，你们被人家讥笑，我甚至要被这个人家说这是耶和华的荣耀在其中，这个是伟大的圣殿，我要让它被拆毁，我自己打我的脸，我让人来笑我，你们的神在哪里啊？这是神的百姓今年落到这样亡国被掳，这是神的圣殿，你们的神在哪里？竟然被拆毁，神非常的心痛，他痛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如果不遵行我的道，我把生命跟死亡就摆在你们的面前，生死祸福摆在你们的面前，就像摩西他对着百姓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耶和华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从来不赐降灾祸的意念，他为了我们，他的管教是不得已的，他宁可把自己摆在被人讥笑的地位，如果我们不遵循他的话，当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不遵循他的话，因为我们不遵循他的话，我们就落在死亡当中，神自己心痛，他也宁可让他的面子丢光，这就是神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父亲的，因着孩子不争气学坏，我们可以登报脱离父子关系，他这么丢人，他不是我的儿子，他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神没有这样，你们丢我的脸，你们在地方乱做，人家指着你们来笑我，我还是你们的神，我等待你们悔改， 这就是神的心肠。弟兄姊妹，所以当神对所罗门这样忠告的时候，他要求他顺从神的话。这里有怎么样的一个秘诀呢？就是顺从神的话一定是心中感恩的反应。 Julia 放下一张。顺从神的话是心中感恩的反应。神就像刚刚所罗门，我刚刚讲的大卫，他愿意顺从神的话，不要自己争取，乃是因为他感恩，我和我的家算什么，所以你吩咐的我一定做。今天真正的感恩才能顺从。今天我们常常在圣经上看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很多的妻子觉得非常的难，非常的难，是真的。你说叫一个比较更比她丈夫更聪明的妻子，你叫她说啊，我还真顺从她吗？我的丈如果让她管，那就我们家都不要吃饭了，就乱搞，脑袋都不清楚，还没有我清楚，你叫我怎么顺从他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丈夫要爱妻子，后面讲说要为他舍命，一个顺从跟一个舍命，哪一个简单啊？哪一个难一点？我想我们从表面看，我们觉得顺从是天天的，你这天天要我顺从你是很难。可是我告诉你，虽然一次，可是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一次你想过，你准备随时准备为你的妻子舍命，有没有？如果你没有要为你妻子舍命的这样的心的话，你就不要天天在你妻子面前说你要顺从我，你就没有资格。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的，神告诉妻子说你要顺从丈夫，可是这个妻子如果没有体会到丈夫对她的恩典，丈夫对她的爱，这个顺从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不要要求我们的妻子顺服我们，顺从我们，那是神对妻子说的话。神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丈夫说的话，是说你要爱你的妻子，要为你的妻子舍命。当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如果当我一碰到我觉得我的妻子不顺服我的时候，我就一想我有没有要为她舍命，我就把嘴巴就闭起来。我心里面很知道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个人做好你自己要做的功课，你读你自己跟你讲的经文。可是我这里要提到的一个原则是，顺从一定是从感恩的心里面出来的，是一个感恩的表现。你只要感恩，你一定乐于顺从。第二，顺从神的话是可以学习的见证。就神对所罗门说，你要效法你的父亲大卫，是可以学习的。你看到你的父亲怎么样顺从我，你也要顺从我。我刚刚讲到了这个报税这一件例子，我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孩子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里外合一。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因为我的孩子现在都没有二十几年，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孩子六七岁的时候，当然小孩，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父母现在是你们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啊，到了暑假，我们好多的父母就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出去玩这个什么水上乐园啊，或者什么这个，我太久没去都忘记了，这个六颗星那个叫做什么 Great Adventure 啊，这些什么迪士尼乐园啊，我们孩子都喜欢，我们就陪孩子去晒太阳去排队嘛，对不对？到要买门票的时候一看，哎呦，40块一张票，然后那里写说六岁以下不必买票，或者说身高不到这里，平常你都在那里夸你儿子说：“哎呦，长大了，长得很高，长得很高。”啊，这个好聪明！现在4岁，没有他有，等你要送他上学的时候，明明没有到5岁，你要跟老师说，他绝对够6岁，他一定，他已经过了，过了，过了。到要买那个门票的时候，等一下你说你5岁啊，你说你五岁。等一下，如果要量那个的时候，你就不要停啊！你要稍微弯一下。弟兄姊妹，信心、顺从这些品格， 是儿女通通看在眼里，都看在眼里。我们怎么样帮助人，我们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子尊重神的话语。你是个刚强的还是一个软弱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林弟兄在这里讲到，他提到了，因为我们东部难免冬天的时候常常下雪嘛，他说你不要因为那个雪两寸三寸，你就告诉孩子说今天不要去聚会了。他说你这是在孩子的心里面你就种下了一个果子，就是只要有一点困难，你都可以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二位，很多生活的小事。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也明白我的负担，我的原则。既然讲到这里，我就提一下，我们天成教会的网站也做得不够好，或者说我们没有真的专业的人士在上面做，可是我们尽心的在做。有许多的弟兄也提醒我，就说我们网站是不是有一个随时的动态，就人家一下雪了你就看网站，因为你电话有时候会打漏，你自己看网站上面想说今天聚会停止，对不对？今天聚会停止或今天聚会延后，人家就知道今天没有聚会。后来我跟弟兄姊妹们同工们商量，我觉得在我们东岸三寸以下四寸以下的雪不考虑，根本就不要考虑什么停止聚会不停止聚会，不要等到真的这个 parking lot 没有办法停车，如果说到了那个程度 parking lot 没有停车，或者警察真的作为的公众安全宣告不可以在街上，到那一种真的 snowstorm 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弟兄姊妹的安全，年长的走路的会滑倒，这个是我们的考虑。我们在家里敬拜，你那一段时间你不要急着出去铲雪，你要告诉孩子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出门，可是哪怕是20分钟15分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敬拜，预留出来给神的时间，我们要认真的，不要把它摆在第二位。所以我这样提的意思就是，以后三寸以下的雪你们也不要打电话问说有没有聚会，什么都不必了，不要问。这里哪怕来个10个人5个人能够来的，如果我在家，至少我一定会来到这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来宝贝神。你这个有很多的见证，有你在你的孩子的面前，在你的同工的面前，是影响他们能不能跟随上神的。最后，顺从神的话，一定有神同在的应许。这里讲到，你必须你的子孙世代就要接续我做王。而背离神话的结果呢？这里讲了好多负面的警告，从第6节到第9节，你注意，他负面的警告多于他对于正面的忠告，他花的文字。正面的忠告只有第4节、第5节2节，负面的警告第6、第7、第8、第9有4节经文。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所罗门的嘱咐真是语重心长。今天列王记的时代历史已经过去了，可是神做工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使我们在他的面前的日子可以长久。你去读列王记上的时候，我建议你从今天或者我再重新读，因为今天我才开始讲列王记上，才讲到第9章里面，用了第9章里面的一点前面的一小段信息讲。我下一次下个月我要开始讲以利沙、以利亚，那还有好几章的圣经。你注意看整个列王记上下记载的时候，你用你的圣经，你凡是读到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把它用蓝笔画下来，你看看整本列王记上有多少这样的话。 然后你去注意，那你说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圣的事，行那个耶罗波安使以色列百姓陷入那个罪的那个恶事，你把它用蓝笔画下来，你看看这十九个王，这两个朝代总共38个王，你去看看，只有8个算得数的好王，他们到底他们的生活上面是怎么样的表现？而这些其他的这三十，这个19、19、38，其他的30个王，他们之所以会灭亡、会被掳，他们是在什么事情上面得罪了神？求神恩待我们。这个我们今天不只是在讲历史，我们从历史之中我们要学见解。今天讲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生命都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事工都要及早做安排。可是什么是我们交棒的原则呢？今天的大卫对所罗门的嘱咐，还有神对所罗门的忠告，都应该深印在我们心里面。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做父母，我们可以做父亲，我们可以做母亲，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影响别人。